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你召集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借着你的话语，你使我们能够敬虔生活，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只有操练敬虔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我们看到第三章十五节，使徒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也就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呢，他就随着圣灵的感动说出了大灾敬虔的奥秘。今天呢，进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讲到了假师傅和真牧者的对比。刚才我们通过读经呢，我们看到假师傅呢是说谎之人。第二节说，假师傅是说谎之人的假冒，而真牧者呢是在真道的话语和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的，就是顺服神的。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我们明白圣灵明说，也就是说圣经都是神启示的末世的话语，也就是圣经是神说的话。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节，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假师父那些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要显神迹奇事，若是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说的。也就是说，圣经在其他的经文也会提到，在后来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些假师傅，就是离弃真道，听从那诱人的邪灵。大家要明白，这些假师傅不是听从神的话，而是听从那诱人的邪灵，他是听邪灵的和鬼魔的道理。假师傅所来的，他们所 联合的是从邪灵来的，从鬼魔来的。因此这个假师傅对教会的这个残害非常大，两千年前是这样的，其实到如今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很多的经文上都提到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犹大书，犹大书也提到了这假师傅的事情。犹大书说到这些假师傅呢，他们，犹大书是第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说是假师傅是做牧人的，就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就好像约翰一书也说的，这些假师傅都是从这个教会里出来的，从我们中间出来的，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秋天没有树的果子，死而又死，连根都被拔起来了。所以呢，这里面在一直在教导我们说，假师傅对教会的这个影响特别大。使徒保罗在这里也提到，你看犹大书也说到，而且犹大书说他们是什么呀，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甚至这个圣经上说这些假师傅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他们在这世上败坏了自己，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该隐就是杀了他的兄弟嘛，然后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上直奔。也就是说，假师傅其实是在这个圣经上其他经文好多就说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曾经给大家读过，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呢，使徒保罗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把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们就叫到一个地方去，然后使徒保罗给他们有个临别证言， 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的30节就说，你就是在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就是这些假师傅。而我们这些信徒呢，这里边告诉我们，这犹大书第二十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所以呢，这个假师傅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他们是离弃了真道，也就是说他们以前是教会里的，或者是这个信徒，是信这个耶稣的，但是呢他们是离弃了信仰了。这里面说的这个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查到原文里面，根据这个希腊文原文里面的这个解释呢，其实这是一个复数，也就是说这些假师傅他们是随从了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些错误的道理呢，错误的教导呢，是很多很多，不单是这一种。但是呢，我们通过学习圣经，我们看到真理只有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呀？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我们看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个说到了假师傅是说谎之人的，他们是来自于邪灵的。这个假冒这一词呢，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呀？他们就是假装的。假装的意思就是他们所做的这些属灵的事情，好像是他们是基督徒似的，或者是好像他们是这个传道人似的，其实他们是伪装的，表演的。他们特别会表演，在人前呢他装的特别属灵，甚至也说一些圣经上的话，但是呢在人后他们却是残暴的狼。这些假师傅是最会说谎的。在圣经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二节说到，是说谎之人的假冒，他们是说谎的。甚至这些假师傅说谎到一定的地步啊，他们甚至自己都连自己都骗了，也就是说可以形容他们到假戏真做呀，就好像是真的似的，就他们表演的就好像入戏太深了，就把自己真的当成那种真师傅一样，真教师一样了，他连自己都能欺骗了。而这种假师傅呢，他们的心里是刚硬的。这第二节说到了，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烙惯了一样，热烙铁烙惯了一样就是打烙印嘛，动物这个，比方说这个古时候人打烙印的时候，往动物身上打烙印，这是我家的动物，或者是我家的这个牲畜，或是我家的奴隶，就是那个打烙印烧的这个肉皮上啊，烧得麻木了，没有感觉，也就是他们这个心啊，他们良心都没有感觉了，他们是非常刚硬的。在以弗所书4章19节就说到了良心的事情，就是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们是没有良心的，良心丧尽了。他们在做什么呢？我们看第3节，贾师傅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教导啊，错误的教导。第3节，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个后边有个第三节后边有个括号，禁戒食物后面有个括号是叫人戒婚，就是不让人吃肉。他们禁止人嫁娶，不让人结婚。在这个当时那个世代当中呢，在第2世纪，也就是主耶稣升天以后，使徒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那叫什么一个异端，叫诺斯底的异端。大家可以查一下，在当时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一个异端，叫诺斯底异端。他们这些异端呢，就是这些假师傅教导的呢，他们认为这个灵，也就是灵是良善的，是善的，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呢他们会认为一切与这个肉体有关的这些欲望啦什么的都是邪恶的。所以呢他们会认为 包括我们正常的这个婚姻里边的性欲和食欲，就是吃肉吃素吃肉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邪恶的。所以呢，这些假师傅就要禁止人嫁娶，要禁戒人吃肉吃食物，吃这个在饮食上也要禁戒。但是呢，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这个物质是恶的。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第三节后边说，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感谢着领受什么？这些婚姻也好，这个食物也好，这都是上帝造的呀，这都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是让我们可以感谢着领受的。在那个其他经文上，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说到了，就是那些假师傅啊，他们是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是克制肉体上情欲的事情。所以呢，这些假师傅，当时那个时代的假师傅呢，他们表现的自己特别敬虔，他们就是什么呀，用私意敬拜，苦待己身啊，他们好像是吃苦了，能吃的他们不吃，上帝所造的他们不吃，可以结婚的他们说是禁止的，就是克制自己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情欲。但是呢，这上面说的，使徒保罗说的，上帝所造的我们感恩的领受就行了，这是可以的。为什么呢？我们从第四节第五节可以看到，第四节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这里说到了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也就是假师傅说到了境界，不让人吃肉或者是不让人嫁娶，这个是错误的，是违背了神的教导的，违背了神旨意的，他们是抵挡神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看到了，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第五节，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也就是说，这里面很明显的告诉我，使徒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神所造的是没有一样可弃绝的。大家可以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看，神所造的从第一日开始，神看着是好的，直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神创造完人以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也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一切，神为我们预备的，只要我们感谢着领受就好了，都是好的。而且在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他所造的都甚好。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则，就是那些假师傅虽然说是这个欺骗这些跟随神的人啊，不要婚嫁娶，不要吃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也不要听假师傅的，也不要过于放纵或者是滥用神所造的。比方说神所造的婚姻，神所创造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妻一生一世。你看这个人呢，就滥用这个人神所造的，就靠开始搞这个婚外情啦，搞奸淫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圣经上是神所造的，我们是感恩的领受，但是不可以滥用神所造的。就好像这个食物我们感谢着领受，我们该吃多少吃多少，该喝多少喝多少，我们正常的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贪食，不要醉酒贪食，这个贪食贪吃贪睡，这些也是不好的，违背了真理的。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切这些事情看为平常的事物的时候呢，第五节说到，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供应，你看我们每天神供应我们的饮食啦，吃穿啦，住行啦，我们就感恩呐，这是神良善的手在帮助我们，在供应我们，我们就应当感谢着领受。我们为着神所，就像是那个主导文也说到了，主耶稣教导的主导文，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你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的领受就行了，并且我们赞美主。所以呢，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这个物质和婚姻是邪恶的，不是的。我们只要感恩的领受就行，并且呢，我们要学习节制，就是不要滥用神所创造的。婚姻里边，我们是婚外情、婚外的这些性的关系，这都是不好的，违背圣经的。然后呢，贪食，我们应该的吃二两，我们非要吃五两，这也不行啊。对我们，这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就等于说是，这个不节制了。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1-5节说到了假师傅的教导，要防备他们。使徒保罗又一次的提醒，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是真理的柱石。所以呢，要提摩太和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要防备这些假师傅的教导。好了，前面说完假师傅的教导，现在又回到对这个基督的仆人，这是真仆人的一些教导和指示了。第6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是你要将这些事情，就是使徒保罗所写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些事情，要教导要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们，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跟我们第3章学的那个执事的标准，那个管理这个教会的那些执事是两码事儿。这个执事是神的仆人的意思，就是传道人啦，指的是那个监督的那个执事，在这里面是不是那个单指那个教会的执事的，是指的神的仆人的意思。神的仆人要做到什么呀？在真道的话语，也就是按照神的纯净的话语来宣讲，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就是你宣讲的，就是提摩太你宣讲的，为了防备这些假师傅，他是与这些假师傅不同的。这些基督的好仆人应当将神的真理忠实地传讲出来，要宣讲出来，并且呢，要做到什么呀？我所传讲的，我要活出来，就是一个神的仆人，好仆人，就是他要活出他所要传讲的。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第3章15节，这里就说到一个教导的问题。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就是传讲神的话语的这个工人，就是仆人了。神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看到了，是按照正义来，按照圣经神所启示的话语来分解这真理的道，并且要按照我们所说的，我是个传道人，按照我所说的要行出我所说的样子，要行道嘛，要听道并且要行道，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那种美好的生命来。第7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就是一个传道人呢，他要做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好仆人呢，必须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就是世上的一些这些我们在世上听的那些乌七八糟的言语要弃绝，不随从世界，要与世界分别为圣，和老妇荒谬的话语，就是老妇那些没有，就是空空洞洞模糊不清的不合情理的一些话语，这些要弃绝的。世俗的就是不认识神的，世界上没有价值的，甚至是亵渎神的，这些要弃绝的。雅各书第4章第4节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就是我们不说是传道人了，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与世俗为友啊，其实就是与神为敌了，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此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语，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然后呢，第八节就解释了，操就是按照这个一个体育这个锻炼的一个标准来例子来说了，说咱们这个敬虔的操练和身体的操练的比较。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含少，也就是说操练身体的时候，锻炼身体，我们大家都锻炼过身体，锻炼身体有没有益处啊？有益处，对身体还是有益处的。使徒保罗没有说是你不要锻炼身体，说锻炼操练身体益处含少，也就是说这个好处只是带来身体的健康一点点的好处，但是呢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敬虔有什么益处呢？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呀？就是神应许给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嘛，这是永生啊。因此第九节他就说到，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句话是，也就是使徒保罗他是亲身的经历过神永生的这种盼望和恩典的，他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说的这句话是可信的，值得我们完全的接受的。因为使徒保罗对这句话他有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他非常的赞同。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感谢主。使徒保罗说，我们这么劳苦努力，就是我们这努力是为什么呀？是因为这是有价值的，正是为此嘛。为此原因是什么？给我们带来这个有指望，就是指望在乎永，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我们的盼望，在乎永生的神。这位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我们信徒的救主，所以呢他是我们的救主，这是何等感恩的事情。我们看十一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里面使徒保罗就开始又一次的教导这个提摩太了，就是不要因为你自己还年轻。此时的提摩太呢大概还不到40岁，30多岁，比较年轻，甚至可能他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呢被一些老信徒啊看不起啊，因为他年轻嘛，大家对他有一些这个轻视。哎，使徒保罗这个是公开的信啊，不单是提醒提摩太，也是提醒众人的，不要因为神的仆人提摩太年轻而小看他。但是呢提摩太呢也不要因为别人小看他而产生胆怯惧怕的心。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教导说，你提摩太呢，你要不要有惧怕的心，你反而要在各个方面要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敬虔的生命是你的自然的耶稣基督的生命那种表彰，那种活出那种生命的那种，让人看见哦，他真是神所呼召的仆人，这样呢他就成为别人的榜样，以显明提摩太他是他自己在属灵的上面他是成熟的。而那些假师傅呢，他们是虽然是善于假冒伪装会表演，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长时间近距离的跟他们在一起生活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假师傅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他们会漏洞百出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的言语是不好的，他们的行为是很恶心的，他们是没有信心，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来信靠神的，所以呢他们会漏洞百出的。而这个真仆人，神的真仆人，这里面说到了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是在信徒面前可以做榜样的。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宣读当然了就是公开来诵读神的话语，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每次查经，我们这个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有公开的诵读神的话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诵读神的话语。 劝勉了，劝勉就是传道人在讲这段话语的时候，就是根据圣经上所启示的来解释这段经文，劝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的在生活当中来实践我们所听的道，实践我们所听见的真理。而这个教导呢，指的是提摩太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呢，要有系统的来教导，不是从这个圣经上东拼一句西拼一句，或者是断章取义，就好像贾师傅一样，贾师傅认为这节经文对我有利，哎，我就拿出这节经文，那节经文对这个我没利，我就不拿出这节经文。而这个使徒教导这个提摩太呢，就让他有系统的按着圣经，按着整本圣经的神的启示来教导真理，这是正常的教导。第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里面呢，使徒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虽然提摩太他是有不足之处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完人，但是呢，告诉提摩太，你要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你得了这个恩赐，你不要轻忽，不要害怕那些假师傅的势力。那假师傅在这个教会当中很可能是挺有这个势力的，也有一部分人和拥戴这些人，拥护这些人。但是呢，神已经把这个传道的恩赐，牧养教会的恩赐已经赐给了这个提摩太了，而且呢，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还赐给他。也就是说，这个提摩太所得的恩赐是神所赐的，并且呢，众长老把这个属灵的权柄通过按手的方式也传递给了他。所以呢，这些事呢，使徒保罗所教导的这些事呢，他要殷勤去做，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提摩太的长进来。就好像这个我在读这段经文，好像使徒保罗在对我说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呀，你也是神给你这个恩赐了，也众长老也按手在你的这个身上，让你去殷勤去做，让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大家记得这个民数记第二十七章，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当摩西快要离世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约书亚来，第这个就是接续摩西这个属灵的权柄，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进入这个神所赐的迦南美地。第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也就是要按手在他头上，也就是把你这个属灵的权柄要传续给这个约书亚的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所以呢，这里面的按手呢，就是通常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将这个属灵的权柄传续于下一个位，这个是要接续他这个做属灵领袖的人，将这个恩赐赐给他的同时呢，将神所托付给他的责任也托付了他，让提摩太不要忽视这个属灵的恩赐和按手给他的这个权柄，并且要殷勤去做。殷勤去做就是你全身心的要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你不要忽视，要殷勤不懒惰，不要忽视神所赐的这个恩赐。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第十六节其实是总结了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六到十六节的这个经文。第十六节说了，你作为一个传道人呢，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一面呀要按从神所启示的这个纯正的真理来活出来，要言行一致的，你一面教导是按照 正义来分解这真理的道，你按照正义来教导纯正的真理，一面要自己首先得有那个你所教导那个生命，这叫什么呀？言行一致。也就是说我们传道人所传讲的，我们传道人首先要活出来，不能说是光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的就是假冒伪善的了，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假师傅了。所以呢，其实呢，在这里面呢提醒我们，尤其是做传道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传道人呢，很多的传道人呢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危险，有些传道人啊，不是所有的，有些传道人他只能教导别人，他只能将神救命的这个道这个真理去教导别人，他却不能教导自己啊。他教导别人他不能教导自己，也就是说罗马书第22章21节使徒保罗说的，罗马书第22章21节，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也就是说你就是教导人的呀，你怎么教导了别人你自己不遵守呢？你说人不可偷窃，你为什么还要偷窃呢？所以呢，这个传道人你不能教导别人说这是救命的道你要领受，然后呢自己不接受，反而失去了生命，这以为这福音我就是给别人传的，不是给自己传的。也就是我每次给讲的道呢，首先我是从神领受的，神对我讲了，也是对我自己讲了，然后呢我才能够讲给别人，并且我要活出我所讲的，这才是一个合乎圣经或者合乎神忠心的仆人的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在那个以西结书第3章17节，以西结书第3章17节到21节，当以西结先知被神立为先知的时候呢，神就对以西结说，我立你做，就是神说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就是你是神的话语的出口，传道人是神话语的出口啊，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就是一个先知一个传道人要听神的话，要成为神的话筒来警戒神的百姓。第18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谏他，使他离开恶行，你要不警戒他不劝谏他，你使这个人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个恶人就死了，就死在罪孽当中了。但是这个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告诉他，不警戒他，这个人死了，神还要向这个传道人追讨他流人血的罪，因为你没有好好的按照神的话语去传讲，没有忠心的传讲。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作为传道人应当是恐惧战惊的，我没有好好按照神的真理去为成为神的话语的管道去传讲神的话语，我就有祸了，因为别人没有听见我传讲的真道，别人死了失去性命了，我也要被神追讨的，神也要会要我的命的。第19节，倘若你警戒恶人，就是这个传道人忠心的说了，告诉他了，这样是不可以，这样是容易失去生命的，他仍不转离恶行，他不听也不转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了罪。哎，你要忠心的传道，要忠心的传讲神的话，传讲神的审判，神的慈爱，神的救赎。好了，这个人没有听传道人的话，那个就跟这个传道人没有关系了，这个人死他是因为他在罪中死，而这个传道人呢，因为忠心的传讲了神的话，却救自己脱离了罪，就脱离了死亡。看到了，如果这个传道人没有警戒这个人，这个人死了坏了， 这个神要向这个传道人追讨这个人死的这个罪行的。如果这个传道人遵着神的话语去警戒这个人了，这个人不听反而死了，那个神就不追讨传道人的责任了。所以呢，作为一个传道人非常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我们今天学习的是一个真师傅这个假师傅和真牧者的一个比较。假师傅就是从邪灵来的嘛，很明显嘛。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一定要学习分辨的。这个今天这个真理绝对是对我们每个人是个提醒。他从邪灵来的，你要听他，你跟他相交，就等于跟邪灵相交了。但是我们是属神的呢，我们是从神而来的，你跟我们相交，我们是与基督相交的。那好了，我们在基督里都是得生命，得永生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1节到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独进天国。也就是说，天天的传道说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唯独遵行神旨意听神话的人才行。当审判来的时候呢，必有许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到了？所以呢，作为一个传道人一定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就像第十六节说的，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感谢主。